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526页。凡圣二谛之差别。经中说，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无所有，凡夫不知，名为无明。这个每个字都没有生字，不过这到底怎么有法啊？我们看看导师的解说。第一句，无所有，是说诸法毕竟空性，没有实有的自性。第二句，如是有，是毕竟空性中的缘起如幻有，所以本来是毕竟空无所有，但是毕竟空并不妨碍缘起有，所以如是有是缘起如幻有。缘起如幻有是自性无所有而毕竟性空的，所以又说如是无所有，这样的缘起如幻有是毕竟性空无所有，而这样的毕竟性空凡夫不知道，不了解这一点，被无明所蒙蔽，不能了知。因此在无明自性见的心境上，本来不是真实，不以为是真实，非实显示好像真实，那在凡夫共许不能够真见到诸法实相，成为世间共许的真实，这称为世俗谛。圣人破除了无知的无明，通达此如是有的缘起，缘起是如是如幻有，是无所有的性空，是毕竟性空。缘起是性空，是性空才是一切法的本性，所以名为圣意。圣意就是最高的境界，而最高的境界，空中认为最高境界是圣意毕竟空，但是有中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法是有，这一点是根本的不同。好，底下我们也要了解，虽然说世俗谛跟圣意谛，我们依着世俗来了解圣意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世间一切都可以称为世俗谛，有一些是导世俗，这一类的导世俗不能称为世俗谛，因为世间也不共许，这种不共许的真实不能称为世俗谛。世间幻象虽可以名为世俗谛，但也有世俗而并不是谛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例如上帝、梵我、梵天，这不但真实中没有，连世俗中也是没有的。又如己眼看到外物的跳动，例如坐汽车看到树木的奔驰，搭轮船看到两岸的推移，这不是世俗所共许的。所以即使就世俗来说，也不能说是真实的，这些不可以名为世俗谛。有关于正世俗与导世俗，我们看一下角注64，在印顺法师《成佛之道》还有《中观经论》都有提到这一点。例如角注64刮胡二，世俗有分成常态跟变态。常态就是我们有正常的眼根、眼视及一定的光线，在这些因缘条件之下，大家有同样的认识，这就是正世俗，世间人共许的。而镜像现起的狂乍相，例如 我们拿一根笔插入玻璃水杯之中，看到笔是弯曲的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只是折射，这个笔并不是真的弯曲，这一类的就称为导视俗。虽然是常态，我们也是用正常的眼跟同样的环境之下，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真实笔有弯曲，这一类是称为导视俗。除了镜以外，在根视也有变异或错谬，这一类的就是变态的视俗，例如根深变异所引起的认识，例如飞蚊症，看到是眼根的关系，以为有蚊子在飞，这个只有你看到啊，其他人看不到，并没有共续，这一类是导视俗。或者心事的谬误，有的人狂乱，或者是精神恍惚，看到的一些幻象，这一类的也是世间不共续，这一类称为导视俗。好，这里就是提示我们，并不是世间所有的都可以称为视俗谛，有一些根境式的错乱，这些不能称为视俗谛。好，以下佛一二谛善巧为众生说法。世人对一切因果缘起如幻化，不知道它是虚妄，总以为它是真实。即使是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虽然能够知道部分的虚妄法，但在最后总要有点真实。因此有的认为唯物啊，也认为唯心，需要依实立假，有的就主张物质、精神，或者有一个绝对的理性或者神来作为垫脚物，认为没有这些就不能够成立世间的一切，这是世间众生共同的自性见。佛陀说法成立缘起，就在此缘起中破除自性见，破除自性见才能够真见缘起的真相，解脱一切。佛陀说法因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所以气理气机的法也跟着不一样。底下就分成下士、中士、上士。对于根性未熟的众生，先说世俗法，说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、升天法，使他得到世间的殊胜利益。那这些是只有说世俗谛的法，世俗谛的善法。另外在为立根而能够解脱的众生，说四谛缘起法，使他见苦断集，正灭修道。而根性稍钝的，只能渐渐而入。如果有大立根的上士，我可以直接为他说毕竟空性，让他直接体悟缘起的毕竟空性，直从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入毕竟空，证得涅槃。所以中士、上士，这个就有谈世俗，有谈圣义的。第一个下士，因为还是人天的善法而已，只有提世俗的善法。因为对相不同，因此佛说的善巧方便也不一样。世俗中说有我，为了避免众生落入断灭见；圣义中就说无我，因为一有我执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。世俗中说一切名相分别，而圣义中就说离一切名相分别。 真正的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是离开一切的名相分别的。其实这是相顺而不相违。好，底下请留意，色声香味触这五尘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，以及戒定慧等圣道，从他所现的如幻形象来说，都是世俗的。不只是五根五尘是世俗哦，戒定慧这个只是我们悟道的工具而已，这个是世俗。如果以无明执见而执着它是究竟真实的话，就是大错误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执着戒定慧这些法是实有的话，那有法执代表说它一定还有我执。所以这些如果有无明执见，误以为它就是究竟的真实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因为它法没有观空，当然我也没有证得无我。这些世俗幻象，如果观无自性空而证本性空寂，那才是究竟真实。所以究竟真实是空而不是有。若以空为只是遮止世间的妄执，此外另外有真实不空的，也同样是大错误。因为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说在五蕴之外另外观空。所以不知佛教纲中的二谛，那就讲空不像空，说有不成有。好，古代三论学者有提到一二谛与教二谛，佛说这样是事实谛，那样是第一谛，这是以能全表能显示的名言一言，而用言权显示为大用的，名为教二谛。一言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角注67刮胡一，一言就是意识，它以名言分别为自性，以名言分别的作用而成为认识，所以叫做一言。刮胡二，是的念念分别是由想的取向，想的作用还有取向安立名言，所以称为意言，也叫名言。因为内心的认识与能表全的语言大致相同。好，这里的教二谛比较着重在佛善巧用言语为众生开示的言教，名为教二谛。第二，佛说二谛不是随便说的，它是有所依，是依凡圣心境名言境及圣义理而说。这佛所依的是一二谛。我们看一下角注66的刮胡二，在中观经论有提到于二谛，于二谛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二谛。于二谛可以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从佛菩萨安立言教来说，另一个是从众生的修学来说。从佛菩萨安立言教来说，一二谛就是佛的智慧体悟的不二中道。好，这句请大家留意，什么叫一二谛？就是佛体悟的不二中道。 那佛是从中出教，中跟教，中着重在内心的体悟，教是行于外的言说或者文字，有中有教。佛的体悟不二中道，这是一二谛，而从中出教言说出来的，那就是教二谛。这是从佛菩萨安言教来说，一于二谛而有言教，这就是教二谛。第二，从众生的修学来说，啊，众生就是依教悟中，依着佛的教二谛开示的这些言语二谛，但是不要执着这些言教而已，是借教悟中来体悟不二的中道。所以如倒数第三行这样，以言教二谛，这是教二谛，来说有说空的假名，体悟非有非空的中道，不二的中道，这是一二谛。好，我们归纳一下，教二谛就是佛体悟不二中道说出来的这些言教，是从中出教，因此一二谛是佛智体悟的不二中道，开示的演说二谛，这是教二谛，而众生依着佛开示的教二谛来体悟不二的中道，是一教悟中。古代三论学者特别分别这两种二谛，颇有精义，然重在一教二谛显出它的一代性，是集二谛而指归中道不二。我们再回忆一下《中观经论》，老师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就是教生二谛而终归一时，有宗有教，宗只有归一实相，只有一个真实，可是开说开演出来的言教，它是深论二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佛教深二谛，可是只归一实，就是中道不二。好，底下提到圣者体悟圣意，也通达世俗。同样是世俗，凡夫跟圣者所见的世俗不一样。世俗不是究竟的真实，但圣者通达了第一谛，还是见到世俗法的。不过圣者见到的世俗法与一般的凡夫所见不同。我们看一下圣者所见的世俗是什么呢？请看角注69。同样在《中观经论》这里提到圣者体悟的世俗有三类，一是实有真空二谛，二是幻有真空二谛，三是妙有真空二谛。真空都一样，也就是说在圣意谛，圣者他都是体悟空性，但是前面实有幻有或妙有，这是在讲世俗，就世俗缘起有的这一部分。第一类是顿根的声闻所体悟的，叫做实有真空二谛。例如一的最后，声闻学者之中，厌离心切，不观法法性空，他比较偏重于己力，即以误入无我我所，在误入我空的时候离执自证，这是圣意谛。但是等到从空出有起世俗心的时候，于一切境界中依旧有实在性现前， 是世俗谛。那他们所见的世俗跟一般凡夫所见相差不远，但不执着实有而已。第二类，幻有真空，这是立根声闻及菩萨所悟得的境界。他们如这引文的第倒数第三行，这个是由获得方便智而通达，是如幻如化的假名。他看到的世俗是幻有的，不会是实有。理智通达性空为圣意，是的智分别幻有为世俗。这是幻有真空。第三，妙有真空，这是佛所悟入的。但是这里的妙有跟真常唯心的妙有、真实有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的妙是指即真即熟二谛并观的巧妙。就当他悟得空的时候，知道如幻有，知道如幻，见到如幻有的当下，也知道毕竟性空，不能够再局限哦，这是世俗啊，那是圣意。所以在倒数第四行，此中所说的熟地的妙有，就是通达毕竟空，即是缘起幻有。那这个比二谛别观时厚德智所通达的不同，因为菩萨他是别观，这是在般若智的时候知道空，厚德智知道幻有，他是别观，有般若智跟厚德智。但是这里佛的二谛并观，他是即空的缘起幻有，称为妙有。就是即真即熟二谛并观，不像不空论者把缘起否定了，又另外标示一个真实不空的妙有，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称而已。好，归纳起来，也就是圣者他是体悟真空的，体悟真空啊，通达了世俗，跟一般凡夫有自心见的世俗所见是不一样的。因此《法华经》说，如来见于三界不如一般三界的凡夫所见，佛跟一般三界的凡夫所见的世俗是不同的。所以声闻行者得阿罗汉，大圣行者登八地以上。如果是般若经或大智论，那就是得七地无生凡以上。一方面见诸法性空，另一方面也见到无自性的缘起。这缘起的世俗法并不是究竟真实，如我们见到空花水月并不是究竟真实一样。无自性的缘起是性空缘起，缘起也就是性空。好，底下谈情智二谛。情比较偏重于感情，智偏重于智慧，与理是二谛。向来说二谛有二，以凡圣分别称情智二谛。凡情的事是世俗谛，圣者智慧的事名为第一谛。而圣者也有二谛，称理事二谛，就是幻空二谛。缘起幻有，这强调缘起有如幻有，这是世俗谛。幻性本空，就强调性空，这是第一谛。即世俗谛是圣意谛，不离圣意谛是世俗谛，二谛无碍， 双照二谛到究竟圆满，就成佛的一切种子了。底下批评清辩论师的看法，清辩说世俗谛也是真实的。这个我们看一下角注72的刮胡二，清辩论师对于世俗谛的看法跟月称不一样。角注72刮胡二，如清辩论师与圣义谛中一切法空，圣义谛中一切法空，这个没问题。他跟人家不一样的是，清辩论师于世俗谛中许有自性，在世俗谛认为这个可以允许自相有，这一点是导师不同意的。就世俗论世俗的确有它的特相，但不能说于圣义谛中也有自相，这样与第一谛还不免有隔碍。应该是不但圣义谛空性远离细论，世俗谛也不能说它是实有，就是说在月称或者月称导师看来的无自性，不只是在圣义谛无自性，在世俗谛当中其实也不应该有自性值，不能说是俗是实有，就是在世俗中也还是无自性的缘起，如圣者所见幻有，如幻的缘起有，无自性缘起的世俗才能以缘起无自性的圣义无碍，也就是不论是世俗或者是圣义都要无自性，这样才能够无碍。因此导师不太同意清辩论师于世俗谛中许有自性这样的看法。好，以下解释第九颂。解脱生死在通达第一谛，第一谛就是毕竟空性，凡常的世俗谛是众生的生死事，即使是戒定慧学，虽然它是清净的善法，但是对这些法如果见有自性，认为这些法是不空，执着法是实有的话，也还是不能解脱生死的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就是五蕴的五根五尘，我们要观无自性，即使这些戒定慧这些善法，也不要误以为它有自性，不要产生法执了。这样说第一谛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说世俗谛呢？这不知二谛有密切的关系。性空之所以为性空，是依世俗缘起而显示的。如果不明了因缘义，如何能成立无自性空？如果没有缘起，空与什么都没有的邪见就无法区分了。不依世俗说法，不明了业果生死事，怎么会有解脱呢？不能厌离生死，怎么知道想要修道得解脱呢？所以二谛有同等的重要。如果不能够了解这二谛相互的关联，不了解这二谛的区别，那么对于甚深的佛法就不能知道它的真实意了。好，归纳起来有二谛，为什么不直说圣义谛就好？因为圣义谛是圣者共证的真实， 一般凡夫没有透过世俗的语言是无法理解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导师这里所说的性空是圣意，但是性空那是要了解缘起无自性，如果不了解因缘无自性，那如何能够充分明了无自性空呢？因此了解世俗的缘起对于毕竟的性空是有帮助的，不能够离开缘起只谈性空。好，第十颂第一义是依世俗显示的。第十颂的世俗比较强调是世间的供许的名言施舍。第一是依世俗而显示的，假使不依世俗地的名言来开显，就不能了解，不能开显第一地。修行观察要依世俗地，言说显示也要依世俗地。言语就是世俗，如果不依言语的世俗，如何能让人知道第一义呢？佛说法的究竟目的是使人通达空性的第一义，所以要通达第一，因为如果不得第一，就不能够得到涅槃。好，底下解释涅槃与圣义这两者的关系与差别。涅槃是第一地的实证，涅槃与第一地二者，如果从空性来说，涅槃是空，圣义也是空。从空性来说，这两者没有什么差别。不过依净行果来说就不太一样了，约离一切虚妄颠倒而得解脱来说，涅槃是果，是净行果的果，而圣意是净，所观净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77，在波尔经提到很多涅槃的译名，导师这里有归纳涅槃的种种译名，可以分为三类。第一类，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，这一类是表示涅槃果。第二类，空无相无愿，这是解脱门，这是指行门行。第三类，真如法界法性实际，这是表示缘起与四谛理，这是表示理境。因此这三类倒数第二行，果就是涅槃果，行就是三解脱门的行门，再来理境如法性实际。这所有的净行果的种种名字都是表示甚至涅槃，都是涅槃的别名。好，所谓净就是学佛者所要信解的对象，那它有包括事跟理。事比如说学佛者要了解世间因果善恶等等，他也要知道理，主要的理就是空因缘如法性实际。因此涅槃是果，而所观的理境的圣意就是境。圣意不只是指最高无上的真圣意智，如果只是指无漏的圣意智，那就会与世俗失去联络。所以解说性空的言教 这是随顺圣意的言教，算是世俗的言教，但是这样的言教因为它有随顺圣意，我们依着文字般若再进一步起观照，可以得到实相般若。有漏的观慧，学观空性，这是随顺圣意的观慧。前者是文字般若，后者是观照般若。这两种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虽然是世俗的，但都随顺般若圣意，才能驱逐真的实相般若真圣意地。如果没有随顺圣意的文字般若，没有去向圣意的观照般若，这样的话实相就会与世俗脱节。所以本文说，依世俗而开显圣意，依圣意而得涅槃，因为如此实相不二，而佛陀却以二谛开宗，这就是终归一时不二，但较深二谛。如实有论者，偏执真实有，实在是不够理解佛法。好，这几个偈颂非常重要。接着显空法难解，第十一颂，不能证观空顿根，则自害，然后误解空意。就有人，如有人不善咒术，本来想要咒术去害人，就因为不善巧却害了自己。也如抓毒蛇的人不善巧，想要抓毒蛇，结果被毒蛇咬了。那顿根不能证观空，也像这样子。第十二颂，世尊知道空法甚深微妙，并不是顿根众生所能够了解的，所以佛刚成道的时候就顾虑这个法太深了，众生不容易了解，因此先默然不欲说法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诸法毕竟空性，要以二谛以外的正观去观察，假使不能以不爱缘起的正观来观察空，那就不能知道空的真意。结果有的人不信解空，有的不信空，有的不了解空。问题是学者的根性太钝，钝根众生听说空相应行的经典，不能正确而如实的体悟，所以有产生几种情形。有的人如方广道人一样，听到空误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就落入断灭。而有的如小圣五百部的部派，因为他们是认为有是圣意，是最究竟的最高的境界，应该是有。那一听到空，如剑穿心呐，因此他们执着有，对空不信，也就算了，他还诽谤真空。这样的根性，听闻性空不能够得力，反而自生烦恼，自己害了自己。所以佛为立根人才说空无相无作，这是三解脱门，说无生无灭的法门。须菩提在般若会上曾对佛说过，不能为一般人说空。佛说是的，要为大菩萨说。不过一般众生中，如果有立根智慧深烦恼薄的，也可以为这些众生说一切法性空的法门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82， 第三行，除了对立根的众生说法以外，佛也可以为这些人说。哪些人呢？如果有的众生被善知识所护，就是各位如果有善知识相随可以请教，或者久供养诸佛，久种善根，这一类的众生也可以听闻甚深般若。好，久种善根，多亲近诸佛，这当然很重要，而且善知识所守护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多能够亲近善知识，可以听闻空法，不会误解。佛说法是特重基教相扣，就是根基与教理相应。什么样的根基，就为他说什么法。如果为根性低劣的说身法，为根性上立的说前法，这样子根基教理不相应，不止受教者不能得益，反而使他蒙受极大的损害。这样一切法性空，本不是顿根人所能接受的。例如印度人捉毒蛇，善用咒术的人利用咒术的力量，不费力气就捉到蛇。不过导师这样的解释是把捉毒蛇跟不善咒术合在一起。不过如果对照青木式或者梵文，它其实是两件事。捉毒蛇不一定要用咒术啊，你可以用各方面的善巧，吹笛子也可以啊，等等的，原来它是两件事，不善咒术的反而害了自己，不善捉毒蛇的反而被毒蛇咬到。好，这譬喻顿根人学空受害，问题在根性太钝，不懂学空的方便。这种不懂学空的方便，《般若经》中称之为无方便的学者。当然譬喻不止这两种啊，例如有的人在学着耍这个双节棍啊，那别人没打到，结果都是打到自己一样。好，第十二颂。世尊知道这第一谛的缘起空法是甚深，最甚深，微妙最微妙，难通达最难通达，不是一般顿根众生所能够达到的。众生的染着妄执是非常坚固，不容易解脱。佛知道这根性钝，障碍众的人不容易信受此甚深微妙究竟的法门，所以佛成道的开始就曾经犹豫，不欲说法。如律典中说，佛成道后多日不说法。法华经也说，佛成道后三七日思维，不欲说法。这详如脚注86、87等，请大家自行参照。上面的第八颂到十二颂开示佛法的中要，说明空义的甚深难解，可知外人的责难论主并不稀奇，可说是当然有此误会，因外人无知的责难反而显出空的甚深。好，底下明功善巧，明空是善巧，见有多失，如果执着有是有很多的过失。通达的空就能够巧妙的成立一切。好，第十三颂，汝就是外人，外人你说我们众观家执着空， 为我们贴上标签，说我们犯了很多的过失。可是如果仔细考察起来，你说的种种过失，在我们的无自性缘起空之中，根本是没有这些过失的。第十四颂，这一句这个偈颂也很重要。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如果没有空义的话，一切世间处世间也就不能成立了。但中观所说的空是缘起无自性，也就是说由于有缘起无自性，所以一切的世间处世间才能够成立。底下是声明正义，反难外人。外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性不够，不能够体悟空中能够建立一切法，所以认为我执着一切诸法皆空，就替我安立了很多的过失，认为我是破坏世间处世间因果的邪见，为我编排出很多的过失。其实你现在所说的一切过失，在我无自性的缘起空之中根本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我们性空中所说的空是缘起无自性，并不是你认为一切都无。不但没有过失，而且唯有空无自性的缘起才能够善巧建立一切。你以为一切都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能够建立一切。可是在我看来，空是以缘起的矛盾相待性而开始的生意。唯有空才能够与相依相待的缘起法相应，就是空相应缘起，才能善巧建立一切。所以说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反过来说，你以为一切实有，才能成立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因果缘起，以为这样才不会破坏三宝四谛。其实在中观看来，你认为自性实有，自性实有，但是恒常不变啊，不带因缘，你这样的话反而是不能够成立因果。所以哪里知道外人你认为一切实有，其实是错乱的，是凡庸的执见，势必弄到真妄隔别，因果不相关，因果没有联系，一切都没有建立可能，这才是破坏三宝四谛。所以说若无空义者，一切则不成。那空的真义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只有性空才能够建立一切呢？空是无自性义，自性是自体实有，自己成立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经常提到自性的定义，真常一，真就是主宰实有，恒常不变，独一。这里又出现了，首先是谈常，从时间的前后看，它是常住的，静止的。再谈独一，从彼此的关系来看，它是个体的，孤立的。从真实实有来看，从它的现起而直觉它自己的存在来看，它是确实如此，自己如此。凡是自性有的，推究到本源，必是实有、独存、常住，就是实依常。凡是有常依实的观念，就是自性见。 那一般实有论者的自性见，有的是向内分析，有的是向外扩展。例如科判的瓜无 A， 有这种自性见向内分析，在时间有执着到刹那实有，在空间有执着有一个极为。另外向外扩展，也又认为是大一，也认为是大的常。好，我们先看向内分析的，以诸法为有自性，即是执着诸法自性有的有见，也就是以性空中对立的有中。说自性有是常住，佛教的学者除了后期佛教的不共大圣之外，很少有肯老实承认的。他们说，诶，我们也是主张诸行无常，刹那生灭啊。不过他们虽然说确实也信受诸行无常，不过从分位的无常分析到一刹那，向内分析，却执着有刹那的实有，就不自觉的在无常后面显露出常住的面目来。诸法是实有的，分析到极短的一刹那，前念非后念，后念非前念，法体恒住自性，这样的话就会落入常见。即使不立三世实有，而转为立现在实有，此刹那即灭，虽然没有常的过失，但是却有断灭的过失。其实这是常见的变形，是不能信解如此又如彼的。因为时间一方面向前，一方面往后。在空间来说，又如虽然说因缘生法，色法是由地水火风四大与色香味触四尘合而成的。假使把合合的色法分析到最极微细的极微，即成为一一的独立单位。这独立单位的极微，纵然说合合而有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堆积。这样的话，不落入于一，就落入于异。其实不管是一或异，都是有过失的。凡不以一切空为究竟，不了解一切是相依待而成立的，它必要成立空间上有一个不可再分割的极微，于时间上却安立不可再分割的刹那心。实有论者的根本思想永远是依实立讲，他们的实有终究不出断常依异的过失。另外有些宗教家及哲学者，包括后期大圣学者，也有这种倾向，它不是向内，是向外扩展，说世界的一切是整体的，这是大一，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存在，不可分割，这是大常。大常大一即是绝代的妙有，他们主张大常大一，虽然与佛法中有所得的声闻学者说小常小一，这只有倾向的不同，但是是同一个错误，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，都是自性执，只不过一个是向外达到其大无外，一个是向内达到其小无内，其实是同一个自性执表现的不同形态，都只不过是一是常的实有。 是自信实有的，不空的。叫自信的话就不带因缘嘛，那就失去了因缘意。因为自信实有的毕竟会达到是自己成立自己自己存在的结论，自己已经存在还需要因缘做什么呢？如果失去了因缘，那怎么还能够建立一切法呢？空是无自性意，世间的一切都是依带因缘而成，都是相依相带的，一切是关系的存在。因缘生法无自性，所以称为空，空才有因缘有，而不是自性有。如果明白空是无自性意，是圣意无自性，而不是世俗无缘起。无的只是没有自性值，但是世俗还是有缘起，就能够知道由空能成立一切。但有见深厚的人总觉得诸法无自性空，不能成立一切，多少总要点实在性才可以搭起空架来。如果一切是空，因果之间没有丝毫的自性，为什么会有因果法则？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别？而这仍是落于自性见，有见根深的人确实是不了解，不容易了解真空的。好，底下解释空因缘它才会有种种差别的理由。空是无自性，一切因缘生法因果法则都是无自性，虽然世俗法都是虚妄的错乱的，但世俗共许的错乱之中也有它的条理和必然的法则，所以我们见了相对安立的事项理则。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些理则，世间也有这些理则，但是如果认为这些都是真理，是有条不紊、不错不乱，有它的真实自性，那就错了。他不知道境如幻，心也是如幻，幻幻之间却成为世俗的真实。以下举例，例如一丈宽的大路，远远看去好像路越来越小，这是错乱相。可是你到远处用尺一量，哎，一样还是一丈。这个路是所量，如果把能量的尺也放到远处，走回来再看，所量的路小小的，能量的尺也是小小的，短短的。看来路已经变狭，尺也变短了，但是其实都还是一丈。所以能量的尺所量的路，在因缘下而如幻的幻现，但是它其间能够成立安定的法则与关系的不错乱，一切如幻是可以成立世间出世间的因果。我们说空即是缘起，缘起必然表现出相待的特性，因为它不是自由，自由是有独一嘛，但是它是相待因缘，因缘有种种，它就会显示种种的差别，因此相待即是种种的。所以实有论者以为一切空就不能说明种种差别，这其实是大误会。反之，在自性实有的见地中，在性空者看来，他有自性不带因缘，他才不能成立彼此的差别与前后的差别。这第十三、十四颂是实有论者与性空论者根本不同点， 在性空能不能建立一切，两家看法很大的不同。主张性空能够建立一切的，这是性空者，他是以空为中道究竟了义。如果主张性空不能建立一切，那就是实有论者，他必然以为空是错误的，或者比较温和婉转的说，空不了义。本论是彻底的性空论，希望读者深切的把握这个意义，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